We live in perilous times.
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危险时代，许多人都认为我们无需对神负责，认为我们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都没有什么个人责任或管家职务。世上有许多人专注于自我满足，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并且爱享乐多过于爱正义。他们不相信自己是看守弟兄的人。然而在我们教会，我们却相信这些管家职务都是神圣的托付。最近有一群极受敬重的犹太领袖及拉比到盐湖谷参观本教会的各项措施，包括福利广场、人道救济中心、家谱中心以及奥克尔山圣殿的开放日。在他们的参访即将结束之际，一位在美国极为著名的拉比说出了他对所见所闻的感受。他引用了犹太思想家取节自犹太法典中的一些概念，指出人们之所以慷慨大方地从事于善举，是出于两个极为不同的理由。有些人探视病患，协助贫困，为同胞服务，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是对的，并且有一天对方也会回报，在他们自己遭到困难时同样给予援助。他解释说，这样虽然很好，能建立互相关怀的社会，并且应该视为一种高尚的动机。然而还有另一种动机更为可贵，我们之所以为同胞服务，是因为我们深信这正是神希望我们做的。他说这次的访问使他相信后期圣徒之所以从事福利及人道救济和我们圣殿中的救恩事工，都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正是神希望我们做的。这种负责的感觉包含在爱神这条首要且最大的诫命中，有些人将此形容为服从那无法强迫人服从的力量。我们会试着去做正确的事，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去爱并取悦我们的天父，而不是因为有人强迫我们服从。天上的战争开打之前，撒旦曾提出计划，要强迫每一个人服从他的提议，他的计划遭到了否决。因此我们有了自己的道德选择权，可以自由选择今生所要走的方向，但我们也必须为这项选择权负起责任。主说，我们都将在审判日为我们自己的罪负责。负起责任和管家职务这两项原则在我们的教义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教会里，管家职务并不限于属事上的托付或责任。宾塞甘会长教导，我们都是自己身体、心智、家人与产业的管家。忠信的管家会运用正义的统治，照料自己和家人，并看顾贫困者。虽然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管家职务，但我要选择两项来讨论。第一项是与我们自身和我们的家庭有关的管家职务，第二项是照顾贫困之人的管家职务。主经常使用与土地有关的比喻来教导负起责任与管家职务。我小时候会在夏天去造访住在牧场上的祖父母，他们家里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然而在他们的牧场小屋旁边却有一处泉水，泉水汇积成的小池塘，水质清澈纯净。我每天都会去帮祖母提水好几次，供家里饮用、煮饭、洗澡和洗衣服。我的祖父母十分喜爱这赋予他们生命的泉水，并且特别采用预防措施来加以保护。许多年后，我的祖父90岁出头了，所以就不再住在那儿，也无法继续维护或照管那处泉水。有一次我开车载着他去看他所爱的那处牧场，但他对看望牧场的满心期望却落空了，反而大失所望地发现用来保护泉水的篱笆已因年久失修而倒塌，泉水遭到牛群破坏，纯净珍贵的泉水受到了严重的污染。 这样的损坏及污染使他十分烦恼。对他而言，那不是辜负了他在劳动的日子里一直信守的托付。他有点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去保护那处能延续生命对他极为重要的泉水。正如那处泉水如不受保护就遭到污染一样，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美德与贞洁也是处在没有防护的状态中，个人道德的永恒意涵没有受到重视。一位慈爱的天父提供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将他的灵体儿女带进这世界，以达成他们创造的全部目的。他已指示我们，我们必须将生命的泉源保持纯净，正如牧场上的那处美好泉源必须受到防护一样，生命才得以延续。这是美德与贞洁在天父的计划中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祖父对那处被污染的泉水有这样的反应，于是我们采取了改善措施，重新防护那处泉水，终于又恢复到原有的美好纯净。身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有神圣的责任去教导每个人他的道德标准，而他给所有儿女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当我们思想或举止不洁净时，就是违反了他的标准。主说，我不能以最小程度的宽容看待罪恶。有些人总想试着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在约翰·何梅兹所作一首诗里，有位年迈的造船师傅教导一个年轻人关于自我辩解。这年轻人学道，船必须能够航行，大海是不听任何理由的。谈到行为，有人会以为在某个城市发生的事不会张扬到那个城市以外的地方。我很喜欢犹他州塞佛耶郡一个广告告示牌上的这句话，发生在塞佛耶郡的事都可以说给朋友听。当我们了解到自己必须对神负责时，就会了解合理化是多么愚笨的做法。那些想把事情合理化的人，就像小孩子一样，以为把自己眼睛蒙起来，看不到别人时，别人也就看不到他们了。在我看来，要是我们能想到要向救主提出对自己行为的报告，我们就会看出合理化背后的真相。我们知道有些人已经做了与此一神圣道德标准不符的行为，请了解，透过救主的赎罪，所有的人都可以悔改，然后像那泉水一样恢复到干净纯洁的状态。悔改是很难的，需要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但当悔改的各个步骤都确切执行了，就会像先知阿尔玛在儿子科林安顿犯了道德罪时对他说的那样，我儿，我希望你别再为这些事苦恼，只为你的罪苦恼，那苦恼必能使你悔改。救主说，看啊，凡悔改自己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关于我们对自己家庭的管家职务，有人曾教导，在我们去到救主面前，而他要求我们针对在世上的责任提出报告之际，他提出两个重要问题，都会与我们的家庭有关。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与配偶的关系，第二是关于我们每一个孩子。我们很容易就混淆优先顺序，我们有责任去确保自己孩子在物质方面安全与福祉，但有些父母过度重视属世物质方面的财产，有些人不够勤奋努力让孩子沉浸在耶稣基督福音中。记住，在家中奉行宗教就像提供食物、衣服及住所一样重要。父母也能够协助孩子发掘及培养才能，我们都要为所接受到的才干负责。孩子若没有受到教导要去为自己的时间及才干负责，就会日渐受到圣循事的愚行和不正义的事左右。家庭文告警告说，凡是 为恪尽家庭职责的人，有一天要在神前为此负责。第二项管家职务是看顾贫困受苦的人。事实上，所有人迟早都必须负起这项责任。当主命令我们说我们是困苦之人的管家时，他用了所有经文中最重的语气。任何人若取得我创造的丰富物资，而不将所得的部分分给贫穷和困苦的人，他必和恶人一同受苦，在地狱中举目向上。我们都是接受主所提供的属世祝福的管家，我们必须为此负起责任。我先前提到的那些犹太领袖对于禁食的原则，以及之后缴付慷慨的禁食捐献一事，都留下特别深刻印象。他们都觉得这个教会不凡之处，就是全世界教友每个月会禁食，然后自由奉献来造福受苦的人。那些拉比在参观福利广场时都很感动，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教友就算在经济萧条之际，仍会关心许多遭受考验的人，因而继续慷慨地奉献去协助贫困者。记得在我蒙召担任主教时，我的前任主教罗素詹孙曾告诫我，在请求教友做事时必须谨慎。他说，有些人即使必须牺牲很多，也会回应每一项要求。他提到有位80岁的寡妇，照料常年患病的丈夫和儿子，直到他们过世为止。詹孙主教说，这位寡妇虽然没有什么资产，却总是会试着帮忙。我发现的确如此。每当我提及需要有人奉献或服务来造福他人时，萨拉常常是第一个回应的。某个星期六，另外姐妹打电话给我说，主教赶快来救救萨拉。这位姐妹说，80岁的萨拉爬到梯子顶端去帮忙清理这位邻居的鱼钩，把这位姐妹吓坏了。她担心萨拉会跌下来，所以向主教求救。我并非在暗示说每个人都能够或应该去模仿萨拉。有些人会因为无法立刻回应每一项需求而觉得有罪恶感。我很喜欢尼尔麦斯韦长老常引用出自安妮林白的这句话，我的生命无法以行动来回应一切我所关心之人的需求。便雅悯王教导，注意，所有这些事都要做得明智而得体，因为人不需跑得比体力所能负荷得更快。然而他也说，我们应当勤奋努力。看到这教会的全体圣徒在有需要的时候都尽其所能地去提供基督般的服务，我心里就十分的欢心。由于教友奉献，教会才能默默地不夸耀地回应世界各地的需求。教会已经针对菲律宾、太平洋诸岛和印尼所发生天然灾害进行赈灾工作。去年我们的教友对库斯塔飓风的灾情做出了回应。当时教会有与马丁路德金三世领导的人道救济机构密切合作。金先生后来访问盐湖城并说，我原本是来感谢这教会在人道救济方面所给予的支持，但我很快就察觉到，你们的本质远比这些更具深刻意义。在造访过人道救济中心、福利广场及圣殿开放日后，我现在更加深刻体认到你们为什么做这些事了。我们在努力从事一切的管家职务时，都是跟随着耶稣基督。我们都在努力仿效他的教导和他的榜样，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由衷地感谢本教会的教友所做慷慨奉献与基督般的服务。以赛亚在谈到禁食以及给饥饿的人吃、给无衣蔽体人穿衣时，用感人的口吻应许道，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并应允。以赛亚又继续说，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满足，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 你必向水流不绝的泉源，并且你将要建立拆毁累代的事迹根基。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个别并全家一起检视那些我们需要为之负起责任的管家职务。我祈求我们都会这样做，知道我们最终都要对神负责，也愿我们在今生中都会固守那无法强迫的选择权。我很感激由慈爱忠信的先知而来的忠顾，来帮助我们服务并拯救那些需要的人。我们若跟从先知的忠顾，我知道我们必有资格获得主的这项应许。凡被断定是忠信、正直和聪明的管家，将分享他主人的快乐并继承永生。我为这项神圣真理做见证，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